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起，所以应该是两节是圣经八百六十一页，两节是圣经八百六十一页，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秦国，在希伯来的原文实在说来就是中国。我再把它读一遍：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知道许多美国弟兄姊妹他们喜欢读预言，他们也希望能够从预言里面找到美国，但是很可惜，你如果读圣经中的预言，实在说来读不到美国，不能直接的，但是间接的可以读到。像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圣经，可以说隐隐约约的也包括美国在里面。不过呢，我们知道说实实在在说来，在所有圣经预言里面，严格说来没有提到美国。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些爱美国人、爱国的人呢，他们还是试着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关于美国的预言。那比方说他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不是你记得吗？到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妇人呢，星星月亮的妇人，当她生了男孩之后，那么她就逃到旷野。那么你记得吗？神用那个老鹰呢，就把她妇人带到旷野。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那证明因为什么呢？因为兽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那然后圣经里面的熊呢，是代表，很明显的是代表波斯大帝国。所以他们说，你看看美国的那个国家呢，是用老鹰来做代表的。所以这样就证明说呢，大概是敌基督的时候，那么很多欧洲的人呢，他们逃脱这个敌基督的逼迫，所以他们就通通逃到美国来。所以呢，他们说美国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旷野。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啊，如果你真的从严格的解经来说，那个旷野其实是指着从橄榄山一直到以东，就是今天的红海的方向，那么一直到今天所谓的 Petra， 那么那一路通通是旷野啊。甚至于呢，我们知道在大家如果都知道这个，自从啊约旦跟以色列可以说大家可以说建交了以后呢，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希望有一天，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到约旦去访问一座城啊，那一座城呢叫做 Petra， 其实就是大磐石的意思。那么这一座城呢，我们都知道可以说是历史以来有名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是非常特别的一座城。这座城大概失踪了一千多年，大概是两百年前跟一个瑞士的探险家呢终于发现了，他可以说藏在一个山里面，很高很高的山里面。那么其实呢，厄巴蒂亚已经讲到这个以东的这一座城市，根本几乎可以说靠高到一个地步，你能感觉到好像在星宿中间做窝一样，所以呢是很高很高的一座城。那么这座城呢是两百年前呢终于被发现了，那这座城可以说固若金汤了，一千年没有人找到它，而且也没有人能够征服它。因为这座城呢只有一个进口，那个进口非常非常的窄，他们只要用十二个人呢就可以把整座的城就把它守住了。那这座城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那一带的石头啊多半都是红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叫以东呢？以东就是红的意思，还有以东呢又叫以扫，以扫呢是多毛的意思。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一带去啊，你爬到山的高处的话，你放眼望去呢，那个山脉呢可以就像多毛的一样。所以我们叫以东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以东呢是和以东就是以扫了啊， 那么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以扫呢，我们记得是是和以东以扫呢是和雅各是双胞兄弟。那么我们晓得，因为他这个生下来这个生下来，因为他多毛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又叫以扫。那么不光是以扫是多毛，而且是红的。他后来住的地方，神给他住的地方呢，一面那个石头也是红的，那另一面呢，我们也发现就是那个远远看过去那个山脉呢也是多毛的。那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里漂流了38年，他们在什么地方迷失了呢？就是在西尔山，就是在那一带迷失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旷野，圣经所说的旷野，就是从橄榄山一直往那个方向走。那么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城呢， Petra 城，就是很隐秘的一个城。如果你要躲起来的话，那你不需要到美国去，你在那里就可以躲，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洞，原因呢到处都是很大很大的磐石。那么这个城的特点在哪里呢？他们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不是，他们把整块的磐石啊就当作图章把它刻进去。比方这是磐石吧，他就可以把它雕刻成为一个图书馆，或者可以被雕刻成一个王宫，或者能够雕刻成一个戏院。所以如果你到那里去的话，你发现非常非常的惊奇啊。那么这个全世界就是这么个非就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奇特。所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都希望能够到那里去。那么有的基督徒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相信说呢，很可能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就沿着那个旷野呢就逃到了这座城。所以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千万不要忘记应该顺便要看看这座城，但是非常值得，根本在约旦这一点啊。那么可以骑着马进去的，那么然后你走了很窄很窄，然后一直爬上去，非常值得。我想这是每一个人一生难忘的之旅。那么 Petra 呢是绝对是值得来回票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很奇特的一个城。那么圣经所说的那个旷野呢，就是妇人逃到旷野去，事实上就是指那个旷野来说的。你晓得有的美国人他们甚至于相信，有一度相信说，如果犹太人躲在那个山洞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基督徒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把新约的圣经啊赶快去收来，很多我们去订购很多的新约圣经，然后把新约圣经呢就放在每一个洞里面，那万一犹太人躲在那个洞里面，他看到新约圣经可能就得救了。所以有一度呢，这些美国传教士呢就发信给全世界征求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都送新约圣经。那么的确有过这么一件事。所以我从这件事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呢，那个旷野是指着犹太以色列第十代的旷野说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零拦截。但是呢，有的人太爱国了，所以只好呢就告诉我们说，那你看美国呢就是那个大旷野。所以就着解经来讲，你知道是非常现象的。那么甚至于美国人有阿 Q 精神呢，就是说你既然找不到美国呢，但是无论如何圣经里面有耶路撒冷了，预言很多讲的耶路撒冷，那么英文的耶路撒冷中间刚好 USA， 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么圣经预言里面有美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没有美国，圣经的预言里面的确有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等一等你会发现，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这就这一段所讲。你看到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圣经里面的北方普通如果没有讲到它是远方的话，那一定是指着叙利亚。西方呢一定是指着欧洲希腊这一带，东方呢一定是指着伊拉克或者是伊朗，南方呢一定是指埃及。可是呢，如果他说到远方，远方，所以说这些是从远方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是肯定是北方的话，那一定是黑海地带，苏联这一带；南方的话，一定是伊索皮亚。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说过，我们不再重复。那么东方的话呢，那就是中国这一带，中国、印度这一带；西方呢，就指着美国跟加拿大。 所以虽然这里没有讲到美国，但实际上建国间接的说到美国，就是说犹太人回国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呢要从遥远的西方来，遥远的北方来。那我知道有的人呢，你们喜欢看什么导读本圣经呢，或者很多的研读圣经，如果你读那个注解的话，那么有人会告诉你说，这里的秦国不是中国，这里的秦国呢是指埃及的附近的一个地方说的。那这个是不可能，你从解经的定律啊，你要看，因为前面讲到呢，这些人从远方遥远的北方，遥远的西方，中国呢刚好是遥远的东方，所以这里不可能是出埃及那个附近的国家或者一个地点，那这里很明显是指着中国说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就要问，到底为什么圣经给了这一段的话？因为这段话呢，特别是说到以色列国自从1948年复国以后，根据圣经的预言呢，他们要从各地回来。那么最稀奇的，圣经特别提一笔，他没有忘记，就是有一班人呢是从中国来。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这个中国的以色列人，中国的犹太人。那么我们再说，多半在开封。那么开封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回来的？那么还有这一段的预言呢，是不是只告诉我们中国的犹太人回来，或者比这个还要再多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试着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讲到圣经预言以色列国。那么圣经预言和以色列有关，以色列的我想我们这一次介绍过。那么你今天晚上呢，我想最后，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呢我们特别提到圣经中不光提到以色列，也提到中国。那么刚好呢，有一般的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不过他们老早就迁到中国去了。最早迁去的，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资料大概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前不久啊，他们在死海的古卷他们发现在死海的古卷旁边有一些注解，那么用了一些的字啊，是他们普通人不明白的。那么后来我们懂得中文的一看就知道，那根本是中文。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可能就在死海古卷，就是死海古卷，就是他们抄写死海古卷的时候，里面应该就有中国人。那么这些中国人从哪里来呢？他们懂得希伯来文呢？那这些人呢，多半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中国。你记得吗？就是公元前大概6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然后有的从那里呢，有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有的人从那里就到了纽约，到了世界各地。那么有的人呢，大概就到了中国。那么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降生，大概前不久。那么你记得那个时候有一般的人叫做爱色尼人，爱色尼人也是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为了神的话，他们不结婚的，所以呢这一般人呢称作爱色尼人。那么爱色尼人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住在京城，他们不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反而住在耶路撒冷附近不远有一个死海，死海附近呢有很多的山洞，他们住在里面。那么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抄写圣经，就是抄写圣经。那么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够有一点的邪念，不能有一点的污秽的思想。如果一有一点污秽的思想呢，他们就把它全部作废，从头再抄写。比方说你抄以赛亚吧，那么你如果抄到66章，快到最后的第5节，按理来讲应该有大功告成了，结果那个时候你不小心，你发现说你这个人被污染，被一种思想污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前面所有65章全部作废，从头抄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一般人他们的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抄写圣经。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1947年的时候，这个死海古卷呢，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牧羊人，那么他呢就到那个死海附近去逛，然后就在一个山洞，在一个洞里面呢，就找到一个瓦器。这个瓦器里面呢，他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羊皮卷，就是古卷。那么他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啊才知道说，原来这是这个世纪考古学最伟大的一个发现。那就是后来人家发现说，里面原来所藏的呢， 有旧约整本的圣经，除了以斯帖之外，所有都在那里。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文件。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有历史以来，或者说考古学这个世纪最大的发现，就是他们终于呢在死海附近找到了死海的古卷，那么圣经呢也在里面。那么现在呢，那些不相信圣经的人呢，他们就说不上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死海的古卷呢，特别是旧约，那么今天犹太人手中的圣经和2000年前、4000年前的圣经是完全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希伯来人呢，他们那个字啊是不能一点一画都不能随便搬家，你搬个家的话就变成另外一个字了。我在中区特别提过，你比方说中国字也这样啊，你介绍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字点在中间呢，你说让我随便搬家，把它搬到右上方，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所以犹太人的神给犹太人那个文字啊，就是一点一画不能废弃的。所以现在你能看，你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些爱色女人给的贡献不知道有多伟大。但是很有意思，如果在古海死海的古卷上面有中文的话，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有的人就从中国就不远千里就到了以色列去朝圣，他们最早一辈子要去一次，那么然后呢再回到中国，那么因为他根本就是懂得中文的，所以他加一份注解的时候呢，就自自然然的在那个死海古卷上呢就加了一些中文。那么很可惜我今天晚上没有把那个图片带来，我忘记了这一点，但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的确这个有人就拿来给我看，那么而且这个 Washington Post 就是美国的 Washington Post 也曾经登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根据这个的话，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就是中国大概是在主耶稣降生前100-200年，那个时候已经有一部分犹太人到了中国。那么等一等你就知道说到了今天呢，犹太人集中最多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开封。所以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会有一些胶片，同时呢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那个这些中国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怎么从中国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呢是从秦国来。那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果然有的人是从苏联回，但是难得苏联回去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是从西方来，遥远的西方，还有遥远的东方。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中国。那么上一次我们在中西呢讲到这个讲到圣经预言于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中国也有一份在里面，那就是就是到了最后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三个军事的联盟。那么一个是从西方的，一个是北方的，还有一个是东方的。那么东方两万万马兵呢，那就和中国和印度啊什么这些都有很明显的关系。所以呢，你如果要读圣经预言，要读到关于中国，那么这就是这几个地方很明显的。不过呢，我们读到这些圣经，就是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要先花一点时间，我们要先解决它。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徒中间呢，对于预言呢分成两派，有两个不同的见解，特别关于以色列人有两种不同的见解。比方说有一般的基督徒呢，他绝对相信呢，你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许多的圣经呢，你一定要按字面来解释它。比方说神第二次要救回他的百姓，从地的四方把他们召集回来，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人第二次要归回，第二次被第一次被掳，那是公元前600年前，然后536年他们回来，70年回来，那么第二次被掳，那么就是主后70年，那么一直到经过了1900年，到1948年以色列归回。所以这个预言很明显在以赛亚书里面。不过呢，我们都知道，所有认识圣经的人，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神已经把神的国从以色列手中拿过来， 交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那很自然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今天神的国呢，不是以色列代表，今天神的国呢是教会来代表。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呢，可以说根本就是恩典的时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不记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流着血的人罪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为他们弃绝神的缘故，所以神也弃绝他们。所以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么何西阿他生了有的孩子叫做非我名，那么圣灵就是用这个名字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现在神不承认是他的。那么结果呢，神就特别得着一般人，就是你和我教会，那么就变成了，就成为他的百姓。所以今天可以说是恩典时代，今天也可以说呢是教会的时代。所以实在说来，你如果真的去读希伯来书的话，所有的圣殿都过去了。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因为现在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不过是影子，教会应该才是实体。换一句话说，教会呢应该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神既然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那么很简单，所有以赛亚书这些所有的预言，因为神已经把它放在一边了，所以这些预言呢不是用在以色列身上，是用在教会的身上。那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现在有一个困难，就是你要把所有我们今天早晨所读的那些圣经，你全部要把它灵一点。那这个这实在是有它很大很大的困难。所以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从圣经看得很准确，没有错，神今天所得的是教会，以色列神已经把它放在一边了，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很明显的，神已经把国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然后呢 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那么今天教会能结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读圣经里面的以赛亚书也好，或者耶利米书上旧约所有的圣经，你会发现所有讲到以色列的通通举着教会来说的。那这个方面，那么这个是从神学来说是好，从真理角度来说，福音真理角度来说应该这样做。可是你到了解经的时候，你就发生困难，因为很多地方你很难把它灵异解决。如果你把它灵然解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浅显，你自己都知道你不安的。所以现在呢，很明显，就你如果读以赛亚书，很自然的，神的儿女中间，因为对于以色列的见解不同，就分着两个不同的见解。所以有的呢，他们相信这里面所有的预言都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有的认为这是不可能，完全是应验在哪里？应验在教会身上。所以这一班的弟兄们呢，他们认为说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个完全是个 accident， 是完全是意外事件，是个政治的意外事件，和圣经的预言根本不发生关系。所以现在你才会晓得为什么有的人，这个现在是严格说来呀、啊，这个在神的儿女中间，就分了这两种不同的，有这两种不同的见解。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稍微来看到底怎么办，或者说到底哪一派是对，到底是用在以色列是对的呢，还是用在教会是对的？那么我想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才可以。那不过今天早晨我们已经说过了。虽然今天神的旨意的中心是教会没有错，荣耀的教会没有错，今天神的心意是在属天的子民的身上，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神不能够食言，神一是守约的神，神既然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而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是单面的约，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要持续下去，后裔要繁多起来，而且所以呢，你看见他不能再漂流，如果再漂流在世界，他慢慢就被歼灭，就被消灭了。所以为着要保存这个民族，那么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一定要回来，所以根据亚伯拉罕的约呢，虽然以色列人他们仍旧不信神，但是神纪念他的约，为着诚信的缘故，你看见吗？虽然神现在旨意的中心是教会，但是呢，神还是要把这些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同时因为他和大卫立了约， 那么大卫所我还不止，我刚才是我还在缺少一点，就是除了那个以色列的后裔，就是亚伯拉后裔要繁多之外，而且呢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所以虽然他们曾经被抛到世界的各地，但是呢因为神答应说这个地是他们永远为业，所以最后他们还是要回来。所以这个不是 political accident， 这个不是个政治性的一个意外，这个是因为神要遵守他自己的话，神把自己绑住了。那么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也是这样。那么大卫的宝座现在没有人坐在上面，因为都已经这个分散了，那就是以色列人回到就是以色列。所以如果神的话算话，如果神和大卫的约是永远的约的话，那么有一位将来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呢，以色列不只要复国，而且呢，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一面我们知道要做人审判的主，一面呢要叫我们那个时候与他一同作王。那同时呢，我们要记得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因为他要建立弥赛亚国在地上。那到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狮子跟绵羊可以在一起。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虽然神已经把他们放在一边，但是呢，他们虽然不站在那个中心旨意的地位，但是最少呢，我们要记得是神旨意的一部分。神不能够背负他自己，神不能够实现。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困难就在这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读以赛亚书怎么办呢？这些不说一面应该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过这些读圣经的人，特别对圣经真理清楚的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就认为说，那么既然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那么这些预言通通不应验在身上，因为没有了以色列就没有了，现在以色列人就要像我们一样蒙恩得救，你要相信耶稣，所以呢没有这些事发生了。所以现在圣殿既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话，那么这个事就成功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看法的弟兄姊妹很多，特别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比方说前不久有一个非常属灵的弟兄叫做 Austin Spark 史伯克弟兄。那么史伯克弟兄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就像桃树弟兄、偷色弟兄一样，可以说是先知，实在说来他的启示非常的大。他向来注意是属灵，他从来不注意是属地的。那么有一次呢，到了1967年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个弟兄说，因为1967年的时候啊，不光是那个时候，不光以色列已经复国了，而且耶路撒冷重新回到以色列怀抱。那根据从前呢，这个这一班弟兄们的领会啊，这些事都没有，神老早把它拿掉了，因为神现在所要的是属灵的。那么后来这件事发生以后呢，他就和另外一个弟兄说，他说，弟兄啊，如果真的耶路撒冷一直在以色列人手里，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敢说会不会一会儿又被他们拿回去，但你晓得现在以色列人呢，他最后的底线，我土地可以让，耶路撒冷是绝对不让的。所以那个弟兄说，他的假定这个耶路撒冷真正一直是在以色列怀抱里的话，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因为我们的神学一直以为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摆在一边了。但是现在如果事实摆在这里的话，你看见那些预言很明显都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怎么说呢？那么我们的弟兄说那个话的是1967，他还没有经过1991，像今天早晨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所证明给大家看那些预言的应验。1991你看苏联的犹太人怎么回来，然后伊索比亚的犹太人怎么回来，然后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红母牛这个前不久又诞生。红母牛我们说过从摩西开始到现在是第十头牛。那么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事情，还有呢我们说那个香料，因为最后如果你要圣殿要恢复要重盖的话，那么你要高圣所，高圣殿你怎么高啊，你需要用懂得怎么做高。那么做高里面有五种成分，其中有一种就在主后70年这个大火的时候，就是他们不是把耶路撒冷烧掉了吗，结果附近有几个果园呢，专门种这种香料的全部毁掉。所以变成你就算是把圣殿盖起来，你不可能做这些事。 但是最近我们说过，这个希伯来的有一个这个博士，他终于在死海呢找到了一瓶的香膏，是2000年离那么久的，所以现在这些问题也解决了。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一味说，因为我们的神学，因为我们所以为的，我们就把神的话，或者把有一些预言就把它放在一边，不可能，或者把它灵异解，你怎么解吧？不能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比方说，当然有的时候你可以说神忽然进了圣殿，那么殿嘛是指着教会说的。那么这种灵异解经呢，你是可以，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不容易满意，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很多有牵强的地方。所以我想在这里应该会找到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这条路就是到底这个我们怎么办，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我要给弟兄姊妹一条路，那么我们如果读圣经中的预言和以色列国，那这就是一把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我再说一遍哈，你如果去看找那以赛亚的参考书的话，你一定会找到两种。有的人认为这里面所有的这个以色列都是举过以色列，那么还有一种的呢，他告诉你这里以色列都是应用在教会身上，根本不可能应用在以色列身上。那他所以这样想，就是因为他受了他神学的影响，他认为说应该是这样，因为这是那么这个是从圣经里导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许多时候呢我们要小心，许多时候呢我们很可能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够周到，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虚心才可以。那么现在呢，我想要给大家问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会解决的话，我们大概呢就把刚才所说的那个矛盾呢就会把它解开。这个矛盾一解开以后啊，你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两个都是对的。那就是说在以赛亚书的预言呢，根本是两重的预言，双重的预言。一面呢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另一面呢是应验在教会身上。所以这两班弟兄姊妹不需要争的，不需要争的，根本不需要争。那么这一班弟兄也不需要修正他的神学，不需要，因为的确确是圣经的真理嘛，不错，今天神的确确他的旨意是在教会身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读预言的时候，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把钥匙告诉我们这两个都是对的？如果圣经给我们一把钥匙两个都是对的话，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你会发现说，虽然这两班弟兄姊妹他们同样读以赛亚书，那么从解释上来讲，有的说应用在以色列，有的说应用在教会，那么结果呢，如果我们几分钟之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很重要的钥匙，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这两种解释完全正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争。我常常觉得基督徒为着一点的真理，为着一点的解释，大家就分了。那其实不需要，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么其实呢，这个背后啊隐藏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你如果没有这个领会的话，你读以赛亚书读不懂，你读耶利米书也读不懂。所以我想为着一劳永逸，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更清楚更明白，所以我想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希望大家能够忍耐，我想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一段的圣经，我想非常重要。所以首先呢，我想我们好不好来看看马太福音这一句话，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第14节。那这段故事大家很熟悉，所以我想我不要太去发挥它，不要太去解释它。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就主耶稣了，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马太呢，他就引旧约的圣经，他的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节圣经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找的话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翻译一下，那就是何西阿书第11章，何西阿书旧约这个结旦和耳摩，就是以西结以后战役里 但以理书以后呢，就是何西亚啊。所以呢，十一章，你看啊，十一章的话，应该就是两节是圣经，1064页。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好了，你如果比较这两节圣经，你知道马太是引什么呢？是引何西阿这段话。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懂得何西阿十一章一节所说的，你就会有一种的困扰，你就会很纳闷。因为呢，这个马太二章啊，是讲到神呢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当然是指的把主耶稣，把他就是说他就是说到了西律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神呢就把主耶稣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就引了这件事情。但是你读何西阿书的时候，那里很明显讲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新派的神学家或者自由派的神学家说这里有问题，这个牛头不对马嘴，马太根本引错了，怎么可能引这节圣经呢？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讲到弥赛亚，这里根本讲的以色列。那么问题就是说主耶稣根本不是以色列，所以这两节圣经根本引错了。那么你如果要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主耶稣没有，马太没有引错这句话。为什么马太没有引错这句话呢？那么答案是什么呢？不错，以色列是指着以色列民，我们知道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没有错啊。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为什么出埃及呢？因为以色列是他所爱的长子，你从别的地方讲得很看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圣经这里明明讲到以色列，为什么在这里说从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马太有没有把它引错呢？没有引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会跌破眼镜的，在全本旧约圣经里面根本有两个以色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就不只是两个以色列，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话，那么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啊。我们的观念里面以色列就有一个，旧约的观念里面，等一下我要证明给大家看，以为说以色列就是指做那些以色列民说的，不，你等一等，我会指一段很清楚的圣经给你看，根本就是两个以色列。那么这个是特别是从以赛亚书里面看得很清楚的。那么不光在以赛亚书是两个以色列，而且呢有一件事是你读以赛亚书啊一定要解决的，否则的话你不会懂以赛亚书。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赛亚书53章呢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以赛亚53章呢是讲到受苦的仆人。你记不记得那一段的圣经？那么很明显呢是讲到呢神的一个仆人。那么这个仆人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的仆人就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然后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就是如果你要传福音给犹太人，我不知道这里应该还是有犹太，你要传给他们，特别在纽约，你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你把这个以赛亚书53章把它抄下来，不要把它放在圣经，你把它抄下来，然后呢你读给他听，你说请你看看这件东西到底讲什么。我可以保证你，如果这个人对于旧约圣经不十分熟，而他实在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一定会说这是你们信耶稣的人告诉我们说他钉在十字架。然后你告诉他说不要忘记了，这个根本还没有到基督徒手中以前，在公元前800年以赛亚写这段话，而且一直是在你们手里，所以证明说这里的预言呢乃是讲到主耶稣怎样担当我们的罪，怎样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很明显以赛亚53章啊，我们知道看你若每次多读几次的话，你不会觉得它是预言，你觉得它是历史。因为什么？好像你读过四福音以后，这些是很明显的就显在你的面前。比方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比方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见吗？为什么被列在罪犯之中呢？因为两边有两个强盗啊。 所以我常常觉得中国这个来字很有意思，来字呢一个大十字架，然后一个大人挂在上面，就是主耶稣，旁边有两个小人，两个强盗。那么这幅图画就是告诉你要来啊，来是耶稣啊。所以你看见吗？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同时呢，他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死的时候根本就在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所以这个预言太奇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800年就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担罪，主耶稣怎样做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怎样的受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肯定这一段这里讲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是受苦的仆人，这里讲的弥赛亚受膏者，那么他是受苦的弥赛亚。但是很稀奇，你如果去问犹太人的话，他不承认这一章圣经是讲到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所有的弥赛亚，就犹太人中间的弥赛亚是光荣的弥赛亚。所以如果弥赛亚是弥赛亚的话，他的拳头一定要比罗马帝国大，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就相信了。没有想到主耶稣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叫他们怎么相信呢？那原因就是他们已经先入为主，觉得如果弥赛亚一定是威武的，一定是光荣的，一定是荣耀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弥赛亚却是为受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像羊被牵到宰杀地，这个是像是个弥赛亚的形象吗？你期待半天，你就希望弥赛亚能把你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结果这里有一个人软弱到一个地步，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在羊的剪毛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他一点反抗也没有。你期待这样的人能把你从以色列铁蹄，从异族的铁蹄下拯救出来，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犹太人通通跌倒，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他们不会接受主耶稣是基督。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读53章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解释这个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是讲到神的仆人，而且受苦神的仆人，而且呢是神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犹太人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犹太人在礼拜六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每个礼拜六都要按着次序读圣经。比方说读到以赛亚书，今这个礼拜六如果读到52章的话，那么下一次呢礼拜六应该读53章，但是没有，你去问任何的犹太人，他们下一次一定跳到54章，他们心虚啊，他们不敢读这段圣经，一读这段圣经就要相信耶稣了，所以他们心里根本就不去读它。那么不去读它呢，那你知道啊，他们一定要讲出道理，那么这个仆人指的谁说的？你要告诉我这个仆人指的谁说的。好了，现在如果你去问这些犹太人，他们会告诉你仆人指的谁说的。他们说呢，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话，那里很明显讲到神的仆人，讲到谁是神的仆人呢？以色列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一段圣经呢，讲到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是神的仆人，他们受苦，受苦的情形呢，就是这里的情形。那么这句话，这个如果这一段是讲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那么为谁受苦呢？就为我们这些外邦人，世界，为我们这些中国人受苦，你相信吗？那么他意思就是说呢，现在你看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就是说以色列人担当我们中国人的忧患，背负我们中国人的痛苦。我们却以为呢，以色列受责罚，背上极大苦待，哪知以色列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这样说，你不觉得全身肉麻吗？有没有可能？当然不可能嘛！这怎么可能是以色列嘛？所以你明白吗？但是问题在这里，他抓住圣经，他抓住什么圣经？抓住以赛亚书，的确有一个地方讲到什么呢？讲到以赛亚，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准备好了。事实上，在以赛亚书不只告诉我们两个以色列，也告诉我们两个神的仆人。比方说42章讲到我的仆人，那个明明指着弥赛亚说，他们都要承认的。但是呢，如果你读43章，好吧，我们看看43章，42章18节，就是五百八五八百五十三页，
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那你读上下文，很明显就指着以色列说的。所以现在有两个仆人，一个仆人是42章第1节说，看那我的仆人，我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那么第2节，他不渲染，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亚撒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你知道这个指着弥赛亚说，你去问任何以色列人，他们拉比他们告诉你说，这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如果这是指着以赛亚说，这是指着以赛亚说说的话，那么以赛亚说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里神的仆人不会指着以色列说的。所以很明显，同一章的42章有两个神的仆人，一个呢是以赛亚，还有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圣经说他是瞎眼的仆人，所以是有两个仆人，他眼睛是瞎眼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53章怎么可能是瞎眼的仆人？不可能，因为神明明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睛更瞎呢？所以就指着谁说的？指着以色列说的。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你看这些人是不是瞎眼的人？所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因着以赛亚书有两个神的仆人，所以呢53章不可能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民族不可能是53章所说的那个神的仆人，不可能是那个受膏者。那么既然是受膏者，那么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应该是指着弥赛亚说。所以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全部解释错误，拉比呢完全解释错误。好了，现在我们的结论是，两个神的仆人，一个是指着以色列民百姓，一个是指着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说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翻到以赛亚书49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那现在呢，我们会找到一个很惊讶，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这个和我们等一等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有关系。49章第1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你读到这里，那么你一直问说，到底这个人是谁？下面第3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看见吗？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然后第5节，耶和华从出胎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他。你看，雅各指着以色列民说的，所以可见我呢和以色列民不是一个，你看见吗？要使那我做他的仆人，我就是以色列。结果呢，他要使雅各归向他，归向他是谁呢？这个他就是神的仆人，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所以你看，这一段圣经有两个以色列，前面的以色列是指着弥赛亚说的。那弥赛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你看见雅各要归向他，而且以色列呢要到他那里聚集。所以你读上下文很清楚，根本有两个以色列，一个呢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弥赛亚，另外一个呢是指着以色列民族的以色列说的。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所以这里的我很和他呢，很明显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这里很明显是两个以色列，一个呢是我们的主，那么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然后呢，我们的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么根据以赛亚书49章，你知道说以色列虽然归国了，但事实上他们有一个集中点，他们到哪里去聚集呢？虽然他们不明白，到现在他们还不懂得，是他们暗中已经是，他们虽然不清楚，事实上呢是我们的主去招聚他们回来的。 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看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你看见吗？神对以色列说，就是神对那个两个以色列，其中是这个是弥赛亚的以色列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所以以色列的复国呢，和这个以色列发生关系，是以色列叫以色列复兴的。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两个以色列，第一个以色列是弥赛亚，第二个以色列的根本就是以色列民。再读下去，那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以色列他的托付不光是叫以色列复国，这个是件小事，不是大事。这个不是神旨意的中心，这是旨意中心的一部分，但是不是中心的部分。那么下面怎么说呢？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是全世界的救主，我还叫你做外邦人的光。你今天不光是照顾到以色列，不光是带他们回家回他们的故乡，但是呢我要使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主耶稣的救恩是直到地极的。所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以色列呢就是神的仆人。那么他的目的，一面让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另一面他要做全人类的救主。然后下面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是说。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不是被人藐视？是不是被本国所憎恶？是不是被官长所虐待？他怎么说呢？他说君王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你记不记得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情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所以第八节，因为主耶稣完成我们这么多的这么大的救恩，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记不记得保罗就引这句话，看哪、啊、现在是蒙悦纳的日子，现在呢是蒙拯救的日子，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所以你看见吗？现在这个弥赛亚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呢是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他那个地不都荒凉了吗？到了1948年以后，那么他们重新承受那个地荒凉之地为业。所以很明显的，这一部分是指着主耶稣对犹太人的工作来说的。但另一面呢，对一般人来说，他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你看我们这些罪人本来不是被捆在罪恶之中吗？他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引我们到救恩的水泉旁边。所以现在你读到这里的时候，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看得很清楚。因为有两个以色列，那么这个弥赛亚的以色列呢，他的工作是包括把以色列人带回他们的故土，同时呢他也把他的救恩带到全地极。所以现在呢是弥赛亚是双重的工作，那一面呢是叫以色列人回承受荒凉之地，另一面呢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最捆绑的时候出来吧，对那些黑暗的人显露吧，他拯救我们，叫我们脱离罪的锁链。弟兄姊妹感谢主，他把我们领到了水泉的旁边。所以现在你能看见主耶稣的工作是双重的。所以现在很有意思，等到你在那里看见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你看见他的预言应验呢是双重的应验。所以现在非常的简单，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我们就把它解释成以色列族、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呢？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叫以色列。你记不记得本来叫雅各的，后来神说我要给你起名叫以色列，所以呢他们的祖宗是以色列，结果所有的子民统统是以色列。 这个非常清楚。那不是如此，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见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以色列，所以呢，现在我们记得，我们这些被他生的，我们这些被他荣耀的弥赛亚的人，回到遥远的东方。所以现在你看见了，神有两班的子民，一个以色列，这个一个以色列呢，是指着这个以色列的后裔，那就指着雅各的后裔，就指着以色列民族的。那我们呢，也是以色列的后裔，因为我们根本是主生的，我们从神生的，因着他的救赎，他把我们拯救回来。所以呢，你看见吗？教会我们这些人也是以色列，所以不光是有两个元首是以色列。雅各是叫以色列，我们的救主也叫以色列。那么雅各的后裔呢，是叫以色列，我们都是我们的主所生的，所以我们也是以色列。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你去读以赛亚书旧约里面，凡是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看见说，一面是用在以色列身上，一面呢是用在我们这些以色列，真以色列的后裔，我们真以色列人身上。所以现在你明白两个都对，现在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看说，这里给我们看，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两个都为什么呢？一面我们知道说，应用在以色列身上，指着他们复国，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那我们从以色列生的，我们呢是这个在基督，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都变成都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很自然的也是以色列。所以凡是讲到以色列的，有两个应用，一个是应用在属地的子民，一个应用在属天的子民。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许多的预言很明，有双重的预言，一个应验呢是应验在以色列的身上，还有一个应验呢是应验在我们身上。比方说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工作，他有两面，一面呢他在怎么在他让以色列能够保全的归回，这是小事，但同时呢你看见他要把救恩，他要施行救恩一直到地极，为着我们。那么一面呢，他让以色列人复兴遍地，使他们能够承受荒凉之地的伟业，那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另外一方面，对我们这些被罪捆绑的，对我们这些在黑暗里面的人，他说出来吧，显露吧，那么我们不再饥不再渴，炎热的烈日也不再伤害我们，这是我们得救以后的情形。因为连续他们，并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你们基督的工作是双重的，对于以色列是带他们回来，对我们来讲是要拯救我们。所以如果你把这段圣经把它读了以后，就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你再读下面就明白了。我们再来看第11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那这是双重的意思，一面呢就是说，凡是往耶路撒冷去，凡是归国的人，神给他们一条横通的道路，这是一面。第二面呢，就是我们这些罪人，蒙恩罪人来到他面前，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的，那么你看就说，神一定要以众山成为大道，我们的大路也被修高，那就证明说现在呢有一个 King's Highway， 一个王的大道要为我们打开。那么现在结果是什么？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那么从就着主耶稣使这些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就着主耶稣使以色列人得保全归回到他那里去，从这一点来讲的话，那下面这段圣经呢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应验在犹太人的身上。所以呢这些人看那、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意思就是说，这许多人他们回到了，他们得以承受他们荒凉之地。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回来的情形。所以有的人呢从遥远的北方回到以色列，有的人呢是从遥远的西方，那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回到以色列。那么不止如此，也有这些人是从秦国来。换句话说，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的的确确是从东方来的，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应该是双重的。但是目前呢，我们先把它用在什么？先把它用在这个中国的犹太人身上，因为我们说过，他的工作是要叫中国的犹太人、美国的犹太人、加拿大的犹太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就是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土。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中国一定有一半的犹太人要回来。果然，1947年、4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从中国开封。就有许多的人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说过以色列，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到特拉维夫去中国饭，你去问他们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你问他们贵姓，你不必等他回答，你可以肯定说他一定姓赵。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在12世纪的时候，这一班移到开封的中国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藏起来，为了生存，所以那个时候就用他们的皇帝的姓做他们的姓，他们本来不姓赵。那么所以呢，因为那个时候皇帝姓赵，如果大家研究历史，12世纪在开封，那个时候皇帝一定姓赵，所以这些人呢就姓赵。那其实在中国除了姓赵还有姓张，所以如果你们在这有姓张的，很可能是那么姓张还有别的，还好几个姓，我记得大概有7到8个姓，那么很可能都是犹太人。那么我们说过，大概第一世纪以前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100-200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班犹太人回去了。我们说是从死海那个古卷那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最重要的，我想最要紧的就是说，那么大概12世纪的时候，有人已经到了开封，所以这些中国人回来的话，多半呢是开封的犹太人。我想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今天晚上我们紧张一点，因为我们希望很快把它结束，所以我们不要拖太久，希望五分钟一定回来。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看几张的胶片，我们看就知道是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回来的。然后我们再看这段圣经怎么是双重的应验，会不会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赶快就回来。我们现在要先给大家看几张的投影片，所以如果大家看那个，如果尽可能往前坐也可以，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我们先看第一张，这个第一张呢是1489年的时候，就在开封的会堂。我们的犹太人呢，他们聚集的地方是会堂，不过呢，对中国人来讲有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中国人呢不知道犹太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到底犹太教是什么样的一种的人，所以中国人呢一直是把犹太教和回教混在一起。所以他们讲到他们的会堂的时候呢，他们事实上呢是用清真寺。所以呢，你记得吗？这是1489年的时候，在开封了他们那个会堂啊，他们那个时候呢立了个碑，那这个碑呢叫做重建清真寺记。我想这个很容易，第一个是重建清真寺记，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大概是12世纪那个时候已经有以色列的会堂。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普通他们称这个回教徒叫做回回，那么他们称这些的人呢叫做亲回回。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分不清，他们总觉得他们差不多啊，因为很多地方好像很像。那么甚至于连那个 synagogue 就是所谓会堂呢，他们都借用这个回教徒的名字。那么这些犹太，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称呼这些犹太教，他们也不叫他犹太教。不过听说呢，他们不吃猪肉。而且你记不记得，就是说这个因为由他们的祖先呢，雅各不是有一天腿瘸了吗？腿瘸了以后呢，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再也不吃这个大腿筋的那一块东西，绝对不吃的。所以中国人想说这些人呢和别人不一样，他专门把那个筋啊把它挑出来，所以就声称这些人呢是挑筋教的人。他们不好，他们不能要叫他叫什么回教啊，所以叫他们挑筋教。因为他们每次吃猪肉吃肉的时候呢，他们总是把筋那一块拿出来挑出来，所以称他们做挑筋教。那么他们大概是在公元12年的时候，他们就移民，大概经过丝路，他们就到了开封，就定居下来。那么很明显的有一大批的犹太人呢到了开封。然后下面我们看第二章， 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犹太人 Chinese Jew。OK， 这个这一张其实不一定是开封，这张是上海，这个人是上海人。那么是1920年、1930年的时候拍的。那么你看他们的样子跟中国人不完全一样，尤其是他的鼻子，你看得出来啊，跟中国人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是典型的这个中国犹太人。然后我们看第三张。那么这个呢，大概就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开封犹太人的全家，你看，那么你会其实慢慢的同化了以后，跟中国人差不了太远，不过他们还是不同的。那么再下一张，这几张是犹太的妇女啊，你注意看一看，特别中间那个特别高的，你发现和中国的一般的女子就是不大一样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她是犹太人，不大像我们中国人。不过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住在开封了。好，我们再看，那么这个就是开封那个时候的地图。如果你大概看，大概是那么而且呢，这里面呢会告诉你哪一块呢？我想我们不必仔细看，如果你仔细找的话，你可以找到哪一块是他们盖会堂的地方。犹太人他们不要盖会堂吗？那么他们会堂呢就盖在那里。那我顺便说一下，这个那个时候啊，因为他们在会堂里面聚，而且也读圣经嘛。那么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人不是用毛笔嘛，所以呢，他们呢就想抄写希伯来文圣经。那么怎么抄写呢？他们就拿那个黄金研磨成的那个像墨纸一样，不过是黄金色的，然后呢他就沾着那个黄金色的墨纸就抄写旧约圣经。所以他们果然把旧约圣经呢用中国的毛笔，而且是金颜色的，把它全部抄下来。很可惜呢，现在这个东西不在中国，这个东西如果记得不错应该在英国。那么如果大家到了英国的话呢，你如果去博物馆看到，希望能够去找，就是说当初呢这个当初这个中国就是开封的中国人他所抄写下来的这个旧约的圣经。那么英国的好东西常常都是被他拿去的，所以这个好东西大概也在英国。好，下面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在12世纪的那个时候啊，我1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得出那个新丰的街道呢，大概是这样。我想这个对中国人比较熟悉，这个主要给美国人看，外国人看。下面一张，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开封啊，从12世纪，那个时候一路上啊，大概700年之久，那么开封的那个会堂呢，就在这一带。如果你仔细看，就在到今天，这个大概就这一带的景色差不多这样。不过有700年之久呢，那个犹太的会堂一直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就在那一带。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那么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会到一个博物馆，你就从那个博物馆，他们呢根据早期不是很多有些这个什么有些耶稣会嘛，以天主教耶稣会的人，他们到了那个，他们就根据他们的记忆，凭着他们想象，他们就给了一些模型。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模型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在开封的会堂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子。那等一等我们会看各种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印象。好，我们下面这个呢是1722年的时候有人画的一张，就是这个开封会堂里面的那个大概的情形，是里面的啊。所以呢后来他们又就是说这个是画出来的，是根据他们的印象。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所以大概呢如果你要看的会堂里面大概是这种情形。然后下面一张，这个是外面，这是外面外观，如果你从外观看上去的话也是画的，所以大概呢是这种情形，其实蛮壮观的啊。那是开封，所以你知道开封的这个所谓这个会场，这个犹太会场呢，实在说来是蛮华丽的一个建筑。好，再下面一个，这是里面，这个呢是后来又有一个人，1827年有一个意大利的画家，他呢是到了中国的开封，那么到了会堂里面，那么结果呢他就根据他印象就把它画下来。那么你看那里面的那个情形呢，
就你看见这不是普通很小的建筑啊，这个是蛮，你和人的比例啊，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是蛮高大的建筑。好，下面这个呢，就是你看见上面写羚羊浴盘，这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就是他们每次啊，犹太人要呼召大家要敬拜了，到特别礼拜六，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敲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呼召他们来这个聚会，就是他们来敬拜，是用这个。再下面一个，那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这个开封的犹太人，他们有些纪念册。这个纪念册呢，你看都姓赵，这里几乎每个都姓赵，你看赵尚玉啊，赵永博啊，赵尚贤啊，赵尚表啊，赵尚贤，赵尚江啊，都姓赵。那么还有什么赵世元呢等等的，原因其实他们本来都不姓赵，本来他们都有一个什么名字的，但是后来他们通通用，那个是皇帝姓赵啊，你们可以查出来是哪个皇帝。那么不管他们这个东的，所以通通姓赵，那旁边那个名字通通是犹太名字，他们都有他们希伯来的名字，所以这是他们的纪念册。你从他们的纪念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大概犹太人的信息。好，下面一个，这个就是他们的圣经皮卷，那他们这个律法书卷。那么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圣经的这个皮卷，他们犹太人向来这样嘛，就在里面，那么然后他们展开来读的。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你记得吗，他们到了这个会堂，那么管会堂也是给他们这里卷，他就要展开就可以读的。好，我们再看下面，那这个事情展开了以后啊，那么开封在12世纪的是这是什么，是17世纪那个时候，你看开封的那个一些的圣经的古卷呢，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他展开的时候的样子，就是把它展开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样子。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其实在中国呢他们老早这样做，那么这个都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好，再下面一个，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是他们呢到了会堂不是在读圣经吗，所以呢他们呢就到那个地方把经卷打开就在那读，所以你看到吗，这三个都是犹太人。不过这一张图啊很幽默，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上面那个画是原来的画，下面这个画呢是大概是1722年的时候啊，等等啊，我看上面的话是1722年的话，后面是后来的人呢是照着上面的话，我们还是两个话都一起看，那这两个话你们比较一下很有意思哈。那上面的话跟下面的话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上面的话是打赤脚，下面的话呢穿鞋，你知道吗，这个后面下面的人呢他试着要，他觉得这个人不赤脚很可怜呢，所以给他穿上个鞋，其实弄错了。你如果真的要去读圣经的话一定要脱脚，你记得摩西不是要把鞋脱下来吗，那么这个外国人呢不大懂，所以呢替他帮了个忙，所以呢就给他穿上鞋，这是一个。那么第二，如果你们注意两个你们会发现呢，因为犹太人呢一直给人印象是鹰钩鼻子衬钩心呢，所以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是鼻子很大，所以上面呢你看见那个的确是鹰钩鼻子，下面他把它弄平了，那叫大家觉得不是那么可怕，所以呢这个就是后面下面的人呢帮他的忙。我想应该大概就这些了，哦，好像没有了哈，啊，就这些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呀，根据以赛亚书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人根本就是从秦国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根据研究其实不光在开封，在上海也有不少，那么在云南也有一些犹太人，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的姓完全是根据什么时候他们用了那个时候皇帝的姓，所以好像李也有，张也有，那么赵当然也是有，还有个丁啊我忘记了，他有几个名字，那么都有可能。那么而且呢他们一直是没有完全同化的，表面上所以说中国同化力是最强的，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几乎都变成中国人，可是呢在很多地方他们还是保留，所以到了1948年以后，我们知道说中国在开封犹太人就大批大批的就回去，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你到了开封，如果见到一些中国人的话，那么他告诉你他是开封的犹太人，那么我们说过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去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很惊讶的一件事，那么我们说过到了大概1991年的时候以前，
那么总共大概全世界有87个国家会去，最远的就是纽西兰，也有人这里会去。那么还有呢，从中国回去，因为都是远方的嘛，所以呢，你看见他们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呐，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好了，这个呢可以说是双重应验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现在我们要注意了，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预言，两个都应验的。那么一个呢，我们说过这个弥赛亚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他是以色列，叫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指着他们归国，指着他们1948年复国，而且我们的主呢让他们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他们果然承受了荒凉之地，包括从中国来的。可是他还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他要做人类的救主，而且呢要怎么样呢，要施行神的救恩一直到地极，他是全人类的救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在对我们这些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中间显露吧。所以这是指着什么，指着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说，不是指着犹太人。那么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他们就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那么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就领他们到救恩的泉源旁边。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他们不是回到以色列地去承受荒凉之夜，他们是被带到救恩的泉源，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说这一些的话应验在他们身上。所以下面说，我必使我的重担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那就证明说福音普遍的广传，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很多地方根本不可能，重担不可能成为大道，大路也不可能被修高。你想想看中国的光景，第一是拜了6000年的偶像，等到大陆，这个等到最后来呢，我们看见整个的国家又变成无神论的国家，从偶像的国家变成无神论的国家，所以实在说来是个大山啊。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阻隔。然后下面说，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换一句话说，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他们来了。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是从苏联也好，从美国也好，从加拿大也好，他们来到了救恩的泉源旁边。换句话说，他们心里也熟了。所以这些圣经给我们看见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北方就是指着苏联。这个苏联按理来讲应该是，可以说是苏联按理来讲应该是个无神的国家，但是你没有想到，等到柏林围墙一倒塌，莫斯科一崩溃，现在的福音传进去，不知道有多少人蒙恩得救。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来到救恩的泉源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苏联，从遥远的北方来。但是更稀奇的，这个有一个预言应验了，这些人从中国来。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拜了6000年的偶像，后来有一度之间成为无神论的国家，结果你看见神让大陆，神让众山成为大道，使大陆也被筑高。那么感谢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把我们带到救恩的泉源。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些中国人按理来讲他们不可能蒙恩得救，拜了6000年的偶像，同时呢他们有一度成为无神论者，你怎么这些人能够蒙得救恩？但是稀奇的，如果今天你到大陆去看到，尤其是传教士，他们完全愣眼了。当初他们传教士想做的办不到的，现在全部办到，没有几个传道人，没有几个像格利汉一样。但你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现在根据官方的统计，最少根据官方的比较能明，最少有4600万基督徒，光是官方的。那么如果再加上那些地下的，再加上那些隐藏看不见的，弟兄姊妹，光是河南这一带就有几百万的基督徒。稀奇不稀奇？这实在是一件大的事啊。你想想看，差不多快靠近5000万到1000亿的中国人，他们居然能够得救，你看见这不是大的预言吗？你看见这件事不是发生在中国，这件从哪里来呢？这件从中国来，他们来到哪里？他们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 审查干他们的眼泪。弟兄姊妹，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工作不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不是人做，这个工作也不是传教士做的，这个工作是完全圣灵做的。你想想看，在那个国度里面经过风雨飘摇，都差不多可以说半个世纪以上，你看看中国实在是个苦难的民族，在那样的情形底下，按理来讲福音是不可能传开的。那么你要记得，在这个整个江山改变颜色以前，那个时候中国基督没有多少个，根本没有多少个，你做梦，那根本是完全的少数。但是你没有想到，今天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官方的统计说4600万，你可以一直延伸到1亿，有这么多的人来到水泉的旁边，所以难怪圣灵要牺牲一笔，这是件大事。这件事根本就应验在20世纪，亲眼在我们的眼中。所以就怎么身为炎黄的子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到圣灵所做的，我们要低头敬拜。你要看见说，这个不是，这个归功不能归功于一个伟人，不能归功于格里汉，不能归功宋尚杰，不能归功于尼托生，不能归功于王明道。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经过多少的苦难，他们用血用泪用汗，真的把福音送出去。他们随时准备好，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惭愧，很多弟兄姊妹想从海外进去帮助他们，很多如果真正诚实的话，你会发现说，不是你帮助他们，他们帮助了你。我们根本不可能把福音传给他，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你明白吗？今年许多时候我们去了，反而给弟兄姊妹带来许多的灾难和苦难，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但是你看见吗？虽然没有大的布道家，他们告诉我们说，到了他们这个，你如果看看他们的故事，到了东北根本是冰天雪地。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只知道为着福音的缘故，什么也没有带，照着圣经的规，照着圣经所说的，他们就单单的依靠主，他们就往这个冰天雪地去。那没有东西吃，因为什么？你就传了福音以后，你被接待，你才有东西吃。所以有一个姊妹，长到这个最一个年轻姊妹，不过是20几岁，但是为着爱主的缘故，要把福音送出去。他就跪在冰天雪地里面祷告主，主听他的祷告。后来呢，慢慢慢慢就接触了许许多多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在大陆所发生的故事，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果然是以色列，他实在是做人类的救主，他实在把救恩送到地极，送到中国最不可能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贡献在哪里？但圣灵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一种的生命叫做从死里出来的生命。只有当你经过风雨飘摇，只有当你经过最艰难的环境，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你想不到的地方，生命能够长出来。我永远记得，不错，在南美曾经有一度有一个瘟疫大到一个地步，政府下命令说要把一片的草原全部烧光。所以那一带啊，可以说很大很大一片草原全部变成一堆灰，全部是黑颜色的，一片的死亡，根本就没有可能会有生命。但2年以后啊，这个植物学家发现了有一种花很鲜艳，很有一种植物非常的美。那么这个植物学家想把它分类，到底是我们所知道植物里面是哪一类，想把它归类，怎么归类都归不了类。他们最后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是独自成为一类，因为这个生命是从死里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的弟兄们在大陆受尽了许他们在主内学了许多的功课以后，背了十字架，他们真的被带到死地。弟兄们，你相不相信这些人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但是圣灵一个一个能够把他们带到水泉的旁边。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所以下面圣经怎么说？诸天呢，应当欢呼，应当快乐；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人。中国6000年来可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是个困苦之地，但是我们的神能够把这些人带到水泉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见神所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说的。所以这个预言一面来讲是应用在 以色列就是开封的犹太人，就是说他们中国的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要到这个以色列那里聚集。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是我们的主把救恩收到地，是把他们，是把他们带到水泉的旁边，叫他们不饥不渴，炎热和日子也不伤害他们。神亲自的安慰他们。他们受浸的时候啊，在山头，在这里受浸，有人就站在山头上给信号。然后呢，当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一个的下去。在福建有的地方，你如果要知道有多少基督徒的话，你要问到底有几个主的桌子。每一个主的桌子波饼纪念大概都是100人，所以他们会告诉你说大概有2000个这样的桌子，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稀奇的很。这个工作所有的传教士进去要告诉你的是，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圣灵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个预言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海外弟兄姊妹，我们要觉得羞耻，在很多地方我们帮不上他们的，我们是有帮到嘛。有的时候有许多人像台湾很多地方带着财物带着什么进去，弟兄姊妹，一面引起注意，另一面呢不错，你是可以有了交账，也甚至有的人这个到了海外以后就把他们的行就说，甚至名字都说出去，后来没有多久这个弟兄就下了监牢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帮他们的，我们是帮了道嘛，但圣灵呢仍旧能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要觉得炎黄的子孙能够得救，这是一件太稀奇的事。如果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说烂了，我们也不过我们能做多少，但圣灵能够做。在中国这个地方，圣灵能够做，在这么多的人口里面，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把他们带到水泉的旁边做他们的安慰。所以好多人信主，好多神迹奇事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可以说就是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现在我们要记得，在大陆因为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人蒙恩得救都是神迹奇事，所以把他们带得救了。这个神迹奇事啊，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要走这个紧急门，所以必要的时候你有的要跳窗子，因为是很紧急，但是平常应该守门的，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跳窗子，因为不是一天到晚紧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不错，有的人蒙恩得救，像在那个世界那种的环境底下，人根本不相信神，你怎么得救啊？所以神就用神迹奇事叫他们得救。但问题在于，蒙恩得救了以后呢，他们不能再停留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圣经，他们的主的话必须要有根基，必须要有根基才可以。所以很感谢主，现在呢，圣灵在那里所做的工作就是做根基的工作。你不能够光是神迹奇事，现在你需要用神的话才可以。所以现在大陆最大的需要，就是他们需要来到水泉的旁边。不止如此，而且神要引导他们，否则的话，他们常常做愚昧的事。在这东北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根本不无知嘛，他无知。他有一天读这个旧约圣经，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结果他也做同样的事，他就把他儿子送到山上，就把他砍掉了。你看见吗？这是无知。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弟兄姊妹一些的教导，正确的教导，从圣经来的教导，我们不能再误人子弟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主祷告，求主给我们负担，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怎样的帮助他们。那么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后来这个我们的就是圣经讲座这些卡带后来也慢慢就送进去。那么过去几年呢，他们因为进去以后马上就复制啊，也有几十万套的这个卡带送进去。那么后来他们其中有一个领袖啊，试着和我们接触，就是希望说呢，我们能不能去访问他，我们能不能去看望他们。那我们不能去，不是我们不要去，我根本从小就是从福建长大，后来到台湾的，所以当然这是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故土，但是为着弟兄姊妹，为着他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和他约定，我们就和他们约定，就是说我们呢不要去带给弟兄姊妹有任何的后遗症。不过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台湾可以供应粮食，我们可以在厨房里多做一点的菜， 所以每次我们在台中有圣灵讲座的时候，我们虽然下面也许有100人，但是我们的心目中，我们对象就想到大陆上许许多多来到水泉旁边的人，可能有几十万，可能有几百万。他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们给他们一套进去，一下子他们3000套给了领袖，领袖再供应出去。所以后来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的要，我们最多给你们录影带，但是我们还是不要进去。我如果主给我们恩典，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到纽西兰，无论我们到美国，如果有这样的讲座的话，我们没有光想到当地。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选题目我们要很小，我们不光想到当地的需要，不说在这里东西有他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信息，如果主恩待让他能够送到大陆去，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来到主救恩泉源旁边的人，他们就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希望因着我们在这里做饭，我们在这里烧饭，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够供应出去。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你看见说今天中国的情形到了一个情形，你看见在圣经预言里面，而且讲到这些中国人蒙恩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下面接着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响应这个呼吁，因为这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如果你问我说这个事情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最大的一件事，我可以说，如果根据以赛亚49章，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世纪快转弯的时候，你看有成千成万的基督徒，从4600万到10000万，这些基督徒他们来到了水泉的旁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欢天喜地，我们可以带着眼泪，带着喜乐，告诉人说，看哪、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西过来。我们感谢主，这是主在6000年有了这个中华民族以后，你看见神恩待我们，我们是不是值得的呢？我们拜了6000年的偶像，我们凭什么没这么大的恩典？感谢主，神说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他的约是片面的，他签了字，他把他自己绑住了。虽然我们继续拜偶像，虽然全中国得罪他，但是就是你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不配得的这些恩典。当我们看见我们同胞一个一个蒙了这救的时候，虽然我们人是在纽西兰或者在美国，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不要忘记住在中国所做的。所以无论我们是从香港来也好，台湾来也好，或者从大陆来也好，但愿我们能记得主自己的工作，感谢主。这些话都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神的话永远安住在天。这个2次的聚会，一次在北中区，一次在北区，在中区，我们回到主的话，你看主的话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能勉励我们，叫我们继续的往前去。好，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一同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恩待我们，当我们还不知道求恩典的时候，你竟然向我们施恩。我们为着你所做的工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着这些奇妙的预言，不止让我们看见有关以色列的预言，我们知道说这些预言不止应验在以色列的身上，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就是真以色列，你就是神的仆人，你就是弥赛亚，你不只要拯救以色列人，不只要带他们回家，你也要把救恩送到地极，送到我们这些远在地极或者是在纽西兰或者在中国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感谢你，是你捆绑，是你释放了我们，你对我们这些捆绑的人说释放吧，你对我们这些在黑暗里的人说显露吧。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已经来到了救恩的水泉，我们可以很喜乐地告诉你说，我们也是从中国来，我们也是来到救恩的泉源，
为着你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为着你在中国开封犹太人中间所做的工作，我们看见你是何，你的工作是何等的完全。我们愿意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你如果去看它里面抄的就是这个样，那么这都是希伯来文呢、啊，都是照。